会来敬拜你。让我们不仅来了，我们还能够经历你的同在，你在我们中间，你向每一个人显现。我们太需要面对面的同你在一起，这是我们力量的源泉，这是我们往前面继续奔跑的一个动力。主，今天这个时间，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神的同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。在旧约时代，他首先向雅各宣告了他同在的保证。当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，他告别他的家乡，他空手逃出来，他面对了茫茫的前途。在这个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：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创世纪28:15。这是神第一次鼓励一个人要有勇气去面对未来，因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不管是在中国，是在美国，是在非洲，是任何的地方，神都要保护你，神都要与你同在。400年以后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在旷野走过了40年艰难的路程，很快就要进入迦南美地。在这个时候，摩西不得不离开以色列这份岗位，因为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摩西给以色列百姓最后的话是什么呢？告别的信息就是告诉他们，无论在迦南地将要面对什么困难，只要他们遵行神的旨意，就会有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。他说：你们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畏惧他们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生命记31:6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失去了摩西这样一个领导是非常痛心，他们面对着前面的挑战也是充满着恐惧。在这个时候，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，神通过摩西向以色列百姓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那就是神同在的应许。这是神第一次向所有的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众人宣告他必不撇下也不丢弃的保证。哎呀，你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是多么的幸福，所有的人都包括在内，神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。神要与他们每一个人同在。在迦南地虽然有很多的战斗等待着他们，但是有了神的同在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？记得1990年，我第一次第二次再来到美国，那时候我已经50岁。哎呀，心里想想，一般来说到了50岁，应该人家都说是应该退下来，应该淘汰了，结果我还是第二次再来到美国。能做什么呢？还有多少精力，还有多少潜力可以去创，可以去奋斗？心里很害怕，也很担心。有的人给我开玩笑说，你已经走上了末班车了，如果这班车再搭不上，那就没有机会。在这样充满着恐惧，充满着不确定的一个情况下，当我读圣经的时候，神给了我一句话，这句话我 非常宝贵，到今天已经90年16年了。16年中间，我一直想到的就是这句话。这句话就是《圣经启示录》3:8。这个3:8，这个很好记的，三八妇女节。启示录3:8说：“看啊，我在你前面给你一个敞开的门，是无人能关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关的，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敞开的门。”感谢神，16年过去了，神还继续的让我能够为他做见证。不要害怕，只要神与你同去，只要神的同在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到了新约时代，耶稣降生了。耶稣的名字叫什么呢？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每一个以色列人，今天我们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刚强壮胆。神同我们在一起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你怕什么？今天神的同在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，每一个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都可以经历神的同在。通往神同在的大门已经打开了。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个时刻，在圣殿里那个幔子，通到至圣所的幔子，从上到下列为2半。这就说这条路已经打通了，从圣所到至圣所，就是到神同在的那个地方，这条路已经通了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福音是不容易的。我们现在山镇有很多的慕道朋友，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，我们要分享我们基督的福音，不容易啊。这个工作有时候人家不感兴趣，有时候人家还要讽刺，还要挖苦，有时候还要受到逼迫，在有的地方。但是耶稣应许说，在马太福音28:20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去传福音，不是你一个人在传，耶稣同你一起传，你是跟耶稣同工，耶稣就在你旁边。我们传福音不仅不感到害怕，还觉得非常高兴。记得1948年，50多年前，在中国的福音报上登载过这样一首诗：向西行，向西行，面向着耶路撒冷向西行，哪怕路窄，窄路早有主脚踪，我要随主向西行。50多年前，在中国就有一部分基督徒，他们要把福音传回到耶路撒冷。你知道这个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的，它是往西传的，所以就到了欧洲，到了英国，然后到了美洲，然后到美洲又传到中国。现在最后一棒就是要再传回去。50多年前，中国一部分基督徒他们就有这样的心智，当时的条件非常困难，所以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，这个组织叫西北灵工团。灵就是圣灵的灵，工就是工作的工。西北灵工团他们坐马车，坐卡车，到了新疆，到了哈密，在那里建立了教会。是非常的遗憾。到了51年，1951年，西北灵工团被打成特务组织，他们的牧师在监狱中殉难，很多的人被抓起来。西北灵工团 分子就消失了。今天50年以后，中国的很多的弟兄姐妹，特别很年轻，20岁、10几岁，现在正在学习阿拉伯文，他们在准备着要继续把这最后一棒传向耶路撒冷，因为有神的同在，虽然这个路是很窄的，虽然是很艰难的，但是有神的同行，还有什么可怕？我相信，不久的将来，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中国人到了伊斯兰的国家，到了穆斯林的国家，他们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神的同在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当雅各在伯特利的时候，他一无所有，他只有一根杖，他连枕头都没有，所以他睡在石头上面。当把石头睡当枕头来睡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什么呢？他睡着的时候，神向他显现，他看见一个梯子从地顶天立地，一个梯子从地上一直通到天上，在这个梯子上面有天使上上下下，在这个梯子的上面有耶和华神站在那里。耶和华神对雅各说：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像东西南北开战，地上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当时雅各只有一个人，他一无所有，他也没有太太，没有家庭，没有孩子，更不要说他的财产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神应许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发展向东西南北开战。不仅如此，神进一步的应许给他一个个人的应许，说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创世纪28:15，你注意了吗？你注意神应许的时候，神对雅各应许的时候，不是因为雅各做了什么事情，雅各做了什么好事没有，在这个时候雅各是不是有什么好的行为值得神来给他这样一个恩典，给他这样一个应许呢？雅各是从家里逃出来的，他为什么逃出来？他是做了什么好事情逃出来的？不是，他做了坏事，他欺骗了他的哥哥。那为什么神要应许他？应许同在，神的同在是一个恩典，是无条件的，就像救恩一样，是白白的。神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是一种恩典，它不取决于你的行为，不是因为你可以用自己的好行为来换取神的同在，来赢得神的同在。实际上你再努力，你也不能使神与你同在，他的地位是这么的高，你凭什么要求他与你同在？你的地位跟神的地位差别太大了，你做一点好事就能够赢得神的同在了吗？我记得1958年的时候，毛主席来到了安徽，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，这个消息非常保密，所以我们学校呢就停课3天，大扫除啊，玻璃擦，什么地方擦，到处都擦，擦的一层灰都没有，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要擦，擦了3天。第3天通知大家马上到食堂去吃饭，然后上街。这个通知呢也是很这个 没有很正式的通知，就是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那我自己也糊里糊涂，我看大家都去吃饭了，我也跑到食堂里去吃饭。他们说你不要来，你不要，你回去。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我也回去。然后再过一阵，他们都走了，到了街上，毛主席就在街上接见了安徽、合肥好多人，几十万人吧。后来他们回来，高兴啊，见到毛主席啊。我没有见到，我在家里待。为什么？当然有原因，因为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，是没有资格看毛主席。不是说你拼命做，我很努力啊，我擦玻璃窗啊，我扫地啊，我很多，我做了很，不是做很多好事你就有资格去见。你现在做很多好事，你说不是总统，来，他会来吗？他不睬你的。今天神的同在是一种恩典，你凭什么要求他能够与你同在？凭你有雅各那样的聪明吗？凭你用欺骗的手法来得到长子的祝福吗？或者用你的能力来为神做事就可以使神与你同在？我们很多人，很多基督徒有这样一个观念，因为我侍奉神，我侍奉神好像是一种代价来交换神的同在。他们好像对神说，你看我为你做那么多事情了，你应该和我在一起了，你不和我在一起你讲不过去了。我带领诗歌，我带领，我扫地，我在教会里做很多事情，是这样的吗？你试试看，你做事情做了再多，神就与你同在了？有的时候正正相反，神好像并没有因为你的表现而与你同在。所以我们很多有的人就灰心了，有的人说我侍奉神就侍奉得太负担太重了，我不能再侍奉了。时间一久，你看了侍奉的人就越来越少。我们现在来看看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众人宣告了那个同在的应许。很多人知道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，是吧？这点我想没有人怀疑摩西是一个伟大的领袖。台湾的李登辉先生说，我就是摩西，要把台湾人民从埃及带出来，说明李登辉先生也非常看重摩西的。摩西是伟大的，他伟大在什么地方？你知道摩西伟大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从摩西身上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？伟大在哪里？吴勇长老也是台湾的，他说摩西最值得我们学习他的功课就是这几个字：我不能，神能。我不能，神能。哎呀，李登辉先生真需要知道这一点，我不能，神能。这个功课太重要了，凡是被神用的人都要学会这门功课。以色列人如果一直依赖摩西的领导，离不开他，就说明了他们并没有从摩西身上学到这重要的功课。摩西的伟大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，而是因为他不依靠个人的能力。摩西开始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很有学问，以为自己很年轻，自己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习，而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。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年方四十，真是一切前途都刚要开始的时候。所以他觉得他凡事都能，他觉得自己本事好大的。所以他出去的时候看见埃及人在欺负一个希伯来人，欺负一个他自己的民族里面的一个兄弟。所以呢，他左看右看，旁边没有人，他就一拳把那个埃及人打死了。哇，这个摩西是肯定也学过拳击了，他把他藏在沙土里，他要为民族 这个百姓，为自己的同胞，为民族奋斗啊，他要解救民族啊，他要做大事啊。第二天他又看见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，哎呀，他真是觉得你们自己自相还要残杀吗？就去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打，去干涉他们。一个属血气的人，以为他什么都能，没想到过一个属血气的人不能做属灵的事情。我们很多人不大体会，因为我在社会上我是很能干的，我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也一定是很 qualified。 No， 一个属血气的人不能做属灵的事情。你知道这个天主教里面有一位很出名的人吗？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Mother Teresa 德瑞莎修女。其实天主教里还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人，一个男的，不是女的，你知道吗？叫金范尼尔，中文翻成范尼云。这个金范尼尔很出名啊，因为他创办了一个叫方舟团契。你听到过方舟？在50多个国家，世界各地都有方舟团，他们专门是关心那些智障，就是智力发展有问题的那些人，那些孩子，那些成年人，我们叫做这个经叫什么？中文叫什么？智力发展有问题，或者身体残疾。他建立了很多这种团体，帮助他们，关心他们。他讲过一句话 ，Vanny 云讲过这样一句话，他说一个团体，他真正的诞生，必须等到大家认识到伟大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自己原来微不足道，人类微不足道，地球也同样微不足道。只要这个人是很有这个水平，你真正的伟大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不能，你是微不足道的。人算什么？在这个世界上人算什么？在这个宇宙中人算什么？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体会这一点，我们觉得很了不起，人很大，我们要被神用，我们首先要清楚这个原则。所以当摩西带领羊群在野地里的时候，神给他一个异象。你知道一个什么异象呢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焰里向他显现，荆棘被火烧着，但是却没有烧毁。哎呀，这个意象我想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你想过没，这意象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查了很多参考书，我想来知道为什么荆棘被火烧着但是没有被烧毁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神迹。当然你知道荆棘一烧就哗烧掉了，是吧？怎么烧着又烧不回？哎呀，很多这个解经家在这方面研究不容易研究这个东西，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啊。我看了比较好的一个解释就是吴用长老。吴用长老正是我们这个中国华人里面被神重用的一位我们的传道人。他说了，他说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说明什么？荆棘不是火的材料，荆棘被火烧着但是烧不起来。他说你比如说碳是火的材料，你碳放到火里面去碳一定烧着，你这个油也是火的材料，油掉到火里面去油一定被烧着。荆棘不是火的柴，荆棘在火里面烧不着，烧不化。荆棘什么呢？当亚当犯罪以后，地就要长出荆棘，所以荆棘是被咒住的，是犯罪的一个结果。 是属肉体的，既然要长出荆棘来，是因为人犯罪所受的咒诅，所以属肉体的东西是受咒诅的。肉体的东西不能来成就属灵的东西，不能做属灵的材料。你的学问也好，你天然的才干也好，不能作为属灵事业的材料。这就是神给摩西所留下的一个原则。你要为神做工吗？你就要记住这个原则，血气不但不能成就属灵的事情，血气还不能持久，不能持久。五分钟的热度，火热一下，哎呀，感谢神，哎呀，我要敬拜神，过了五分钟，它的热度就没有。当埃及人被摩西打死以后，这个事情被人知道，被法老知道了，摩西怎么样？摩西就害怕了，他就逃了，他逃往米甸去了。你就看到了，属血气的没有持久性，所以他不能作为属灵的财物，他不能持久。神要摩西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，我不能，我有的只是血气的东西，所以我不能。哎呀，正是我们很多的领袖正要懂得这一点。我们的很多领袖只看到我能啊，不能啊。摩西有没有学会？学会了。哎呀，感谢神呐、啊，摩西真的是学会了。你看到出埃及记第四章，神叫他去见法老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不行啊。”法老一定不听我的，也不会相信我的，我不能啊。一个自以为能的，血气不能持久，也不能站立得住。但是你光学会了我不能，这还不够，这只是功课的一半。你只是学会了我这个不能，我那个不能，我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事情那就根本不要做了嘛。你只看到一大堆的困难，只看到明天那么困难，后天那么困难，所以神还要给他学一个功课。第二个功课是紧接着的，先学会你不能，第二个神能。神怎么叫他学这功课呢？哎呀，吴勇长老这个讲得真好。他说呢，神给他看，你手上拿了什么东西啊？拿了一根杖。他说：“你把这根杖摔到地上去，它变成什么？变成一条蛇。蛇是什么？蛇是魔鬼。哎呀，摩西看到这个蛇，他就害怕了，他就逃了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典型的这个受肉体的东西，看到魔鬼的工作，看到魔鬼的作为，他就害怕了，他就逃了，他必然逃嘛。”神说：“拿住他，拿住他的尾巴。”怎么又变成这个样子？这是什么？用信心来相信神，用信心来顺服神，来听神的话，魔鬼就被他镇。神能够，你要用信心去相信他，神有办法，神万事都能。所以摩西能够领导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过红海，一直走到迦南内地，就是因为他学会了他自己不能，神要与我们同在，神要带领我们走过这人生的道路。但是还要回答一个问题：神既然应许与我们同在，为什么我们常常很多人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？神的同在有条件吗？每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，如果我们经历不到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我想有一个最好的例子，圣经里面讲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经历神的同在。耶稣常常不讲理论， 耶稣的这个很多的教导都是讲一个故事，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可以体会到包含了许多理论。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？它就是讲一个加利利的湖边，这湖里面，你知道加利利湖，我想很多有的人去过这个耶路撒冷，去过以色列国，他们见到过加利利湖的风景是非常的优美。但是加利利湖呢，周围很多山，黑门山，这个山呢、包围着这个湖，所以有时候这个风啊从黑这个山上窜下来的时候，突然之间那个平静的湖面呢一下子就变成风，湖水翻腾，变成风浪出来。所以呢，马可福音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：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在船上的时候，耶稣睡着，耶稣睡在枕头上，所以耶稣是很安静的休息。门徒跟耶稣在一起同在吗？这就是同在吗？耶稣同在就是平安，就是可靠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看看门徒当什么样，当风浪突然从黑门山上下来，大风下来，这个加利利湖突然之间就变得大风大浪，所以门徒的注意力就从耶稣身上转移到什么，转移到这个湖，转移到这个风浪了，转移到那个船在摇摆了，所以他们都集中在什么环境上面。他们已经忘记了主的同在，耶稣在睡觉了，反正也不去麻烦他了，他们就拼命地用自己的方法在寻找出路。你知道门徒什么样的些人，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渔夫，他们非常熟悉加利利湖的水性，他们正在忙着摇桨，他们知道这个船要这里走，船要那里走，可能这12个人操作短，操又短，他们齐声的就像这个游艇比赛一样，他们在调动这个船，他们在改变船的方向，他们在对着这个风浪去战斗。他们遇到困难，他们在紧张恐惧的风暴里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的情况。当我们在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像这些门徒，我们马上做出自己的决定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，我下一步再应该怎么做。我们已经来不及想到耶稣就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也没有转过来问问耶稣，主啊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。真正的惨痛不是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做，而是我们不肯谦卑地把自己交托给耶稣，让他来带领我们的脚步。基督徒为什么会软弱？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力量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神的同在。有时候耶稣就在我们旁边，但是我们经历不到，没有真正的与主相遇，而不是单单的知道他。我们知道他知道的太多，我们很多的知识，而是生命中的经历。在马太福音28:16，这样说：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，见了耶稣，你注意这句话，就拜他。然而，还有人，这句话非常好，见到耶稣拜他。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一面在拜耶稣，一面然而还有人疑惑。事实上我们知道主复活了，知道耶稣复活了，在行动上我们也参加了侍奉，但明明耶稣和他们面对面在一起，然而还有人不信。是你有是你虽然在耶稣与你同在的那个时候，你见不到耶稣，有了真正的信心，你才能实实在在的去。 经历神的同在，你的生命才会有